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这个陪伴你一起灵修的节目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与主亲近，住在他里面，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一颗乐意祷告的心是出于恋慕神的灵，凡诚心求告神的，神便与他们相近。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，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。他喜悦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他与他们亲密，并且将他的约指示他们。愿神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的心紧紧地跟随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高处的视野。我们思想高处的视野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1章13到21节。彼得后书1章13到21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与主耶稣交谈。
献我献你最忠心，耶稣是恩宠，有天上有阳光，填补我灵虚空。主大爱慕我心，我铭刻在天上，与主耶稣交谈使我痊愈安康。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大家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谁听你不求，一步步成就。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虽有一句临头，虽有眼泪涌流，有耶稣做朋友，昼夜他必保守。我在主前接到一切主权知道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尽都美好。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大家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谁听你不求，一步步成就。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万事顺通，请大家快来与主耶稣交谈，快向主倾诉你困难，垂听你呼求，一步步成就。祷告的灵迫切激动，祷告的火烧在心中，与主耶稣交谈，万事皆顺通。
彼得后书1章13到21节，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彼得后书第一章13-21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，请看17章第1节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，经文说道：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高处的视野。我们要与神有最美的灵交，不仅需要近处，也需要高处。祷告的密室当成为一个特别的所在，在那里我们可以俯视我们每日的生活，好像我们在一座高山的山顶上俯视下面的平原一样。在那里，我每日生活中的事物与思虑的声音都可以止息，这样我们好在那里看见一个更大的全景，远胜过在下面所看见的。在一段默想安静的时间里，我们被举起超过我们常心在其中的世界，我们将得着一些好处，一如登山的时候所得的一样。在那里有许多错误的想法都被改正过来，我们的一切野心、计划、工作、忧虑、烦扰、愁苦和经营都一一的显于实在的比例中，我们能正确的衡量它们、检验它们，好像我们从高处俯视它们，直到我们看这些正如神自己所看的一样。我们有时说从山顶上对于一切事物可以得到一个鸟瞰，从隐秘处的祷告的山顶上，我们对于一切事物可以得到一个从神的眼光而来的俯瞰。这确实很奇妙，许多大事都因此变得渺小，而许多小事却因此变大。一切属地的野心显为鄙陋不堪，只有属天的愿望是唯一值得保留的。在那里对于一切事物的衡量都有一个奇妙的改变，得着这个改变，这次登山就算很有价值，因为在下山的时候，我们能将山上所见的异象带去，在我们为下面的事物忙碌的时候，能帮助我们在一切属实的生活上成圣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高处的视野。一位印度姐妹伊莲高瑞写过一首诗，叫在他同在的隐秘处，内容这样说道：藏身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的灵魂是多么的欢喜，在耶稣身旁我学到多么宝贵的功课，属世的忧虑不能搅扰我，试炼也无法打击我，因为当撒旦前来试探时，我立刻来到这里。我心灵疲惫饥渴，但在全能者翅膀的印下，有清凉舒适的庇护所和清澈的清泉。再次投身救主胸怀，与主交通，何等甘甜！我无法详述他对我所说的恩言，但知我把一切疑惑、悲伤、恐惧都向他倾诉。哦，他耐心听我倾诉，鼓舞我消沉的心灵。你以为他从不说责备的话吗？如果他从不责备我的过失，从不告诉我他所看见的罪，他就是虚伪的朋友。你想知道这隐秘处之所以甜美的奥秘吗？请你也去住在他翅膀的荫下，你也必满得他的赏赐。当你离开那喜乐与主安静相会的所在，你的脸上必然会反照出救主柔美的形象。伊莲高瑞姐妹的父亲是属英国圣公会的牧师，当她出生后三个月，母亲就过世了。由于父亲无法好好照顾她，于是委请他人收养。1857年，印度发生一场非常有名的兵变，收养人在动乱中失去了财产，不能再照顾他，于是伊莲就被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所收容。斯托尔斯牧师把伊莲带回了英国，让他在那里受教育，并且参加教会服事。直到他27岁的时候，神感动他再回到印度，负起向自己同胞宣教的使命。以后在海夫高尔姐妹的建议和影响下，他出版了第一本诗歌集，叫来自印度珊瑚海岸基督徒的信心之歌，其中所收录最有名的就是这首在他同在的隐秘处。主愿意我们的心和他深相契合，他要我们在隐秘处内心与他亲近。我们羡慕先知以利亚显在人前大有能力的侍奉，但却没有看见他在基利西旁的等候。我们羡慕但以理被神重用，大蒙眷爱，却没有看见他家里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素常都是这样。若是缺少内室的生活，缺少与主在隐秘处的灵交，我们就会多有出于仁义的血气作为。但以理从年轻时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他渴望以清洁无玷污的心灵与神相交。神爱但以理，把他要做的事只是给但以理知道，使他能够明白显给他看的意象。我们活在地上，过着俗世的生活，每天被人的声音包围，常常把指望放在人的身上，而没有感受到主的同在，结果不见耶稣，只见众人。我们需要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。马太福音17:1-2记载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路加说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马可形容耶稣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 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显出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彼得说，那是极大的荣光。他们亲眼目睹主的威荣，感受到他国度的威严的荣耀。就如同我们在街头看街景的时候，感受的是混乱和危险。但是如果从摩天大楼的高处看下来，看到的街景却是规划完善、井然有序的。美国诗人、思想家爱默生说，恐惧常起因于无知。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叔本华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人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作世界的极限，主要我们登高望远，透过他的眼光使我们能将事情看得真切。雅歌4:8，神的灵感动所罗门写下，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勋信博士说，如果我们一直处在属灵的高处，那么我们的困惑将变得平常而简单。通常当一个登山者失去他的方向时，他总是能够再一次从山顶上找寻到当走的路。当他从山上往下看，不仅能看到所爬上来的蜿蜒山路，并且连回家的路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同理，我们可以在属灵的高处借着信心和祷告看清前面的道路，知道我们能够安抵天家。他说，除了超越世上的事，我们没有特别的方法能胜过世界。如果我们从天上，也就是我们将得大赏赐的地方往下观看，那么所有的地上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都像粪土一般。勋信博士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当一个意大利的水果商发现自己是王公贵族的继承人，你再也不能够以微不足道的薪水来吸引他了，因为他已经得到更大的产业了。而那些知道他蒙召的盼望的人，也因为看重他们丰富荣耀的遗产，会自然地轻看世界。只有那些灵性贫困的人才会捡拾地上的残渣。我们是从天上升的，而且渴望回到天家，所以让我们今日继续往前，随时从上往下看。是的，从高处往下看，那些地上的庞然大物原来只是一点点。许多事情我们看得太重了，地上的钱财、地位、名声，许多困难我们看得太大了。对于人生的路，有时我们感到困惑，但是当我们看见神的国度，看见基督和他的威荣，再回过头来看这些让我们感到忧心困扰的事，就进度显得微不足道了。摩西和以利亚都有过在高山与主相会的经验，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们也一同显现和耶稣说话。彼得感到在山上真好，但是主没有一直把他们留在那儿，因为上山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祷告，一方面是让他们看见他的威荣，好叫他们下山以后来到被魔鬼辖制的人群中间，能够带着信心胜过艰难。主在山上预备门徒的心，使他们能够面对以后在山下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，山下又发生什么事呢？原来在山下，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带着被魔鬼附的孩子走投无路、求告无门来找门徒，而门徒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这个孩子害癫痫的病很苦，被鬼捉弄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，他的身体枯干，而且又哑又聋，因为是被聋哑的鬼附着，很可怜。主已经给了门徒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能医治各样的病症，甚至能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。但此刻他们束手无策，同时又有文士跟他们辩论，山下乱成一团。为什么门徒不能够把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 就像摩西在山上与神亲近，可是一下山就看见山下的以色列人已经为自己铸成了金牛犊。耶稣带着门徒一下山，映入眼前的就是一幅乱糟糟的景象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低处，生活中的难处，家庭的、工作的、人际上的林林总总，让我们感到仿佛置身于人生的低谷。彼得感到在山上真好，可是下山之后所看见的竟是人的软弱。在弯曲背面的时代，人间的问题真是错综复杂。耶稣感叹这是不信的时代，他存着忍耐的心吩咐说，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而巫鬼似乎想给耶稣来个下马威，孩子一见耶稣，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孩子的父亲对耶稣的能力只是半信半疑，对耶稣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言下之意，不行就算了。耶稣告诉他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教导他要凭着信心求，信就要信到底。经过耶稣的提醒，这孩子的父亲立时流着眼泪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当众人都跑过来要看事情怎么发展的时候，耶稣随即斥责那巫鬼说，你这聋哑的鬼，我吩咐你从那里头出来，再不要进去。耶稣的命令一发出，圣经说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，这个孩子也就痊愈了。路加说，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。若是我们常常有高处的意象，常常思念主的威荣，就不会诧异他的大能。但我们常常因为没有与主同在圣山上而信心跌落谷底，所以我们需要经常登属灵的山，使自己常在基督的荣光里。而读经祷告就是把我们带向属天荣光的途径。在山上我们灵里得着坚固，大有盼望，与神深切的灵交，使我们能够带着属天的视野过低处的生活。属天的建造能使我们胜过地上的一切哀叹和不如意的处境。山上的经历使我们懂得把焦点放在主的身上，思想他。希伯来书13:8，作者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像主忍受那样，不至于疲倦灰心。彼得前书1:8，彼得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斯布珍说，小信心会带你的灵到天上去，大信心会带天到你的灵里来。彼得和耶稣在圣山上的时候亲眼见过主的威荣，保罗有三层天的经历。但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不用到处去讲，只要把属天的丰富带到现实生活来。耶稣带着这三个门徒下山的时候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所以当那些日子，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，一样也不告诉人。在山上与主的会晤，在隐秘处与主灵交，是我们跟主之间的事。主暗暗地带我们去，我们就不要什么都公开。主引导保罗到亚拉伯旷野，在那里把许多属天的奥秘启示给他。彼得上房顶去祷告的时候，主把他要做的事借着异象指示彼得，并且是一连三次，要彼得知道神已经洁净的不可再当作俗物。神在我们生命的最深处正等着跟我们说话，他要指示我们，他要教导我们，他要把当行的路告诉我们，他要在隐秘处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，能够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得胜有余。摩西因为神和他说话，他带着发光的面容下山来，让人感到惊奇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提升我们， 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，借着他的灵暗暗地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处，使我们得见他的荣光，我们的信心再一次被他坚固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单纯的信托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是你为自己的荣耀所拣选所造作的，你要我们在每天与你相近的时刻和你一起看自己的生活，自己属灵的光景，你救了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。许多时候我们在忙碌中忘了自己属于何方，我们有许多无谓的忧虑，对事物有许多错误的衡量，面对困境和棘手的难处，容易感到灰心失望。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的忧愁，你要把我们的心带到高处，指示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所看见的，并且显出世上事物的虚空，叫我们能调整自己的眼光，带着荣耀的盼望，刚强行事，无所畏惧。主啊，你的大能能够胜过我们心中的不能，愿你复兴我们，使人诧异你的作为，将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69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并且也欢迎您把这个节目介绍给还没有听过的朋友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为这一天我先感谢，全人在此交托宇宙连接，他是生命活水，使我满足欢畅，从我灵里向外